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感受到神对我的爱，神的供应，神的照顾，真的是无微不至。
听众朋友，基督徒的平安来自于上帝，因为他们所信的上帝告诉他们，他是充满慈爱、怜悯和诚实的神。三千年前，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位信靠上帝的人，在亲身经历依靠上帝之后说：耶和华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听众朋友，您愿意信靠这位爱您、照顾您、保护您又牧养您的上帝吗？肖女士就是一位信靠上帝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体会。
今年年初，我先生被减薪10000块钱，我就开始发愁了，因为每一个月钱都不够用，都必须从我们的存款里面转账出来。想到老二8月份又要上大学了，那个支出就更大了，因为老大老二都要一起上大学啊，我的心里面就更发愁了，心里就在想说我要出去找事了。那今年年初开始，我的那个过敏就非常的严重，所以气喘咳嗽都不停的。我看了很多的医生，最后看到一个专科医生，终于被控制住了，好了一点了以后，我就开始决定要治我的过敏，也开始打过敏针了。那当然我就跟保险公司去问他们是怎么样来付款，结果保险公司说他是100%的负责，哎，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过敏治疗。我打了2个月的针以后，收到保险公司的一封信说他们搞错了，过敏针他们是不负责的。哎呀，这个时候我又更发愁了，这么一来我可能要欠医生一大笔钱了，本来已经是缺乏的，现在就更缺乏了，因此我就不敢再去打过敏针了。可是心中又不平安，因为我欠了人家钱还没有还，拖了大概有3个礼拜的时间，最后终于决定，我不管我要不要继续治疗，我一定要去把钱还清了再说。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我收到了医生的账单，哎呀，比我想象的要少一半呢，医生给了我一个大折扣，哎呀，我真的是很高兴，我就比较能够负担了。可是在同一天，你真的是没有办法相信，我们先生的经理也打电话来说要给他加薪6000块。哇，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当我们先生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我的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我们老公就说，哎呀，你这么爱钱呐？我就摇摇头给他说，不是我爱钱，而是我感受到神对我的爱，神的供应，神的照顾，真的是无微不至。他知道我缺乏，所以给我们了及时的帮助。神啊，我现在大概不需要再去找事了吧？我又把这个问题丢给神了。
后，上帝向摩西的继承领袖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这些百姓过着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约书亚在思想他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他知道迦南是个防守坚固的地方，以色列人要想占领那地，必须打许多硬仗，打败那些邪恶居民才行。
这一座耶利哥城是进入迦南的大关口，它就在我们现在安营的约旦河对面，是必须首先夺取的。唉，巴不得我能了解那城的情况。哎，有办法了。
约书亚召两个人进他的帐篷。
进来，进来啊！我选召你们两人，是为了一件机密又冒险的任务。
是，领袖。
你们要偷偷的过约旦河，侦察那边，特别是耶利哥城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兵力配备、防守设备、人员多少，还有民心士气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还有他们对我们是不是惧怕，他们有没有自信心，你们要回来报告。
请领袖放心，我们必定能够做到。
这任务绝对要保密，连家中人也不可说。
我们知道了。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一些什么东西？
还是分手走好些，万一一个被抓，另一个人还可以回去报告。
嗯，有道理。
我到城的对面去，看他们的营区有多大，看居民的想法如何。你可以在城里绕一圈，注意城门的数目和城墙的防卫情形。如果一切顺利，天黑以后，我们在那女人家。
哎，记住啊，她的名字叫拉合，我们在她家里见面啊。嗯，
什么人啊？
啊，我们是刚才来过付过定金的那两个客人。
哦，是你们啊？好，我就来开门啊。进来吧。对你们二位，我心中有点奇怪。早先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你们犹犹豫豫，吞吞吐吐，说什么从米索波大米还是什么地方来的。从那个时候起啊， 我就思索你们的口音，好像有些埃及腔调的口音，你们也不像是生意人，我觉得怪怪的。哎，你们是以色列人吧？
哎，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们若是以色列人，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不要怕我，我绝不会去报告或是检举。但是啊，我就担心你们已经在外面被人家注意到了，那就会有人来查问的。
哦，真的吗？
我必须把你们藏起来。我想，哎，快来跟我去屋顶，那里啊有我晒的麻秸，你们藏在麻秸下面，我用麻杆盖住你们。
啊，多谢你啊，多谢你。
真叫喇合说中了，那两个探子真的已经被人发现可疑，向耶利哥的王报告了。
卫兵，卫兵！
哟，大王，
你带五个士兵去东门附近喇合家去搜查。我听说有两个以色列侦探住在他家，来打听我们的情报，快去把他们抓来。
是，大王。开门，喇合，开门啊！叫你开门，听见没有，喇合？
好，听见了，来了，来了。
他们在哪里？
有人看见有两个陌生人进了你的家，他们很可能是以色列派来的间谍，刺探我们军情的。你快站开。
是的，来过两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天黑快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你们赶快去追，一定追得上的。
哦，谢谢你啊，我们快快去追。
哇，好险，差一点要命啊。
士兵们出去追，追向通往约旦河渡口的大路，一会儿城门就又关上了。喇合赶忙上屋顶去见那两个探子。
喂，你们出来一下好吗？危险暂时过去了。
啊，我们听见猛敲前门的声音，我们全身都在发抖啊。
是啊，你真救了我们的命啊。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里的人们都怕你们。
真的吗？
真的
真的，我们听说你们出埃及时，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对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将他们全都毁灭。我们一听到这些事就害怕起来了，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的上帝是天上人间的上帝。
这话完全对。
现在请你们指着这位耶和华向我起誓，因我善待了你们，你们也要善待我们一家的人。在你们占领这个城的时候，要保住我家人的性命。
我们答应用我们的性命担保你们的命，只要你不泄露这件事。
现在我要这样做，因我家在城墙边上，所以啊，我从窗口用绳子把你们一个个的放下去。你们去山里面躲三天，三天后追赶的人回来，你们就可以走了。
现在天这么黑，将来我们怎么能够认出你的家呢？
我用这根红绳子放你们出窗户，我仍然把这根红绳子拴在窗户上做记号。
我们占领这城时，你家人要在这房子里才安全。
好，我照你的话办，现在我就放你们出城。
两个探子在山里藏了三天，等追赶的人回去了以后，二人才下山渡河回营见约书亚。
进来，进来。我真感谢上帝，叫你们达成任务平安的回来了。
可是我们几乎送了命啊！等我们详细的向您报告吧。
你们发现对岸的老百姓怎么样？
耶和华一定会将那整块土地交在我们手中，那里的人都很怕我们。
听众朋友，如果人在一生当中只能够选一本书读的话，您会选择哪一本书呢？ 生物化学家边君辉博士认为，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下面我们来听他的解释。
有个做医药研究的老同学打来电话，要我介绍几本好书来看。我问，读过圣经吗？他回答，没有。听说圣经里充满了童话故事，而我喜欢读科学知识类的书籍。我劝道，你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圣经就充满了真理和智慧，去亲自读读圣经吧，它有改变你生活的威力。如果人在一生中只能选一本书读的话，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圣经的确是一部举世无双的著作，它拥有66部书，从神创世造人的创世纪，写到世界末日神审判人拯救人的启示录，从预言神子耶稣的生死和复活，写到这些预言的实现，记录了神与人立约，赐给人法规、伦理、恩惠和慈爱的历史，更揭示了你我生命的真谛和未来。科学是人对周围自然界的认识，科学文献的作者们虽然拥有高学位，出自高等科研机构，却只能在狭窄的学术领域对狭窄的命题做实验、下结论而已。科学中的智慧来自人。圣经由生长在不同年代的30多位作者写成，他们中无论是受良好教育的君王和学者，还是出身卑贱的百姓和渔夫，都受神的启示，蒙召而动笔，权威性的论天地、谈未来，指出真正的人生路。圣经的智慧来自神。耶稣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5-17就写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不是科学，但圣经的道却远胜过科学的道，因为神道必胜于人道。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比喻，猪在地上找到一个果子，就以为这果子是从地上生来的，便埋头在地上挖掘不止，完全忽略了举目就看得见的果树。其实真理是人在地上所找不到的，因为真理来自天上的神。圣经虽然不是科学，却也有对自然界的描述。神以这些经节先于科学成百上千年，向人透露出自然界的奥秘。人从古时代就开始，直到近代，一直错误地相信大地是平坦的，受不明物体的支撑，而圣经却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16:7，神坐在地球圆圈之上，这是从以赛亚书40:22。圣经立位记的作者摩西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就告诉以色列人，患漏症的人的衣服是不洁净的，凡触摸了的人要洗手、洗衣和洗澡。而现代医学直到公元后1847年才要求接生和做手术的医生洗手。除非有神的默示，摩西是不会知道洗手会防止传染病的传播。世上发表过的科学书有很多，都需要不断的修订和补充，才能减缓这些书的贬值，而圣经却依然如故。世上科学书的作者也有很多，但都经不住岁月的，终会被遗忘，而圣经却经久不衰。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35。在科学和圣经面前， 我坚定地选择圣经，相信神。
我是在1999年受洗，可是我还没有说很认真的去读经。那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个期盼，我就祈求，我说主，认识你我也很高兴，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说那可是我很希望能够听到你的话语。真的神很奇妙，有位姐妹就邀请我来查经。当人家在念祈祷文的时候，我就知道主希望我做宽恕的功课。那在查经班中，我就认识这个姐妹。那个姐妹呢，也曾经做过这个宽恕的功课。她陪伴我，她告诉我这句话，她说：“宽恕是不容易，可是很值得。”当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做宽恕功课，因为我知道主让我有这个感动。更奇妙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并不是基督徒，可他从加州来探望我，居然他拿了一本书，就是《宽恕就是唯一的道路》。有些姐妹也借我听一些宽恕的录音带，我觉得真的很鼓励我。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就像经文上讲的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位姐妹在旁边一直陪伴我，我觉得我真的只是一颗愿意的心。在我愿意的情况之下，我的人生就像一个洋葱，一层一层的剥下来。我真的是愿意宽恕所有伤害我的人，我更愿意宽恕我自己。当我在愿意宽恕我自己的时候，我那天才是真的是大哭，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很有内疚感，让我在我内疚感中很痛苦。我的身体软弱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伤害我的儿子，因为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的婚姻这么的痛苦，然后婆婆的干涉婚姻，所以我对我的孩子脾气来的时候，我就会打他们一顿，所以我觉得我造成他们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常常在我的儿子的床前就大哭，甚至我还常常跟他们说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觉得主真的很美，他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深处的罪，他也让我看到说我是一个非常渴慕渴望被爱的人。因为我把我的全心全意放在我的先生身上，当我得不到他的爱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痛苦。可是当我把这个全心全意的爱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主的恩典就在我的生命中治愈我所受的创伤。在2000年，我的孩子们也愿意信主，因为我跟我孩子也分享说，当我没有主的时候，我的生命是这么的不好，这么的痛苦，可是当有耶稣基督的时候，真的是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的爱。所以我跟我孩子讲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跟他们分享。在这样一路走来，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活在这里就是主的恩典。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我觉得那都是主的爱。因为他的爱让我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去求的。当我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很奇妙的，神也就让我去顺服我的先生。当然我讲实在话，我不能，因为他让我受了太多伤害，可是我因为愿意顺服神，所以我先从敬重我的先生。每当他跟我观念不太相同的时候，我会讲出我的意见，就像姐妹跟我的帮助，她告诉我的这句话就是说，你可以讲出你心里的内心深处的感受，可是你还是要尊重你先生的决定。所以我一步一步这样子走过来，我们跟神有一个连结的时候，我们真的才能够所谓的才能够爱下去。否则的话，按照我自己的个性，因为我也是有个性的人，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有骄傲，我自己也自卑。因为我常常骄傲是说，我长得这么好看，我有一个硕士的学位，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先生怎么会这样子对我这么不好。可是我自己也有自卑，因为当我身体很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我去给人家做个佣人，别人都不会要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真的爱着我自己的个性，我真的不可能去跟我的先生和好，就是宽恕我先生，甚至宽恕我的婆婆。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主，我愿意，我也跟我先生讲得很清楚，我愿意爱他， 虽然有的时候不是很喜欢他对我的行为，可是我还是愿意爱他，因为都是靠主的恩典，我自己爱不下去。跟我的婆婆也讲说我愿意爱他。很多情况都是从小在家庭背景没有得到肯定，而造成我这样子的渴望被爱。有些时候人的爱有条件有限度，可是耶稣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无限度的。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爱的源头。谢谢。
听众朋友，生命之光广播电台非常希望能够帮助您脱离罪恶的捆绑，重建幸福的人生。如果您愿意接受耶稣的帮助，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盒中收就可以了。
中国有姓高的，美国有姓矮的 short。 在中国我还没有认识一位姓矮的，但是在美国我还没有认识一位姓 tall 高的。但是不管您姓什么，神爱您。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Rise up and shine, Jerusalem, for your light has come, for your light has come, and the nations will come unto this great light, and their kings all will turn to your radiance. The glory of God has descended on you, for your light.Great light, and their kings all will turn to your radiance. Rise up and shine, Jerusalem, for upon you will shine the light of the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靠主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不可自欺，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因为世界上的智慧在神看来原来是愚拙的。正如圣经所说的，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今天我们也是本乎恩，因着信信服福音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知道基督死是向罪死的，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随从肉体就是死，随从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当我们全心信靠主的时候，顺服他，我们就能够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神也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我们了，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基督是我们的喜乐，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让我们仰望信靠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凡事信靠他，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听众朋友，耶稣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我们要祷告，要把一切的重担交给神，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神会把我们的担子拿去，换上他的平安给我们带回来。基督徒的生活充满了这样祷告得神帮助的例子。高青是一位基督徒，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她祷告的故事。
有一名叫哈拿的妇女，一直未能生育，因而受尽了旁人的羞辱，她的心中十分愁苦，就痛苦地哭泣着，向耶和华不住地祷告，求神赐给她一个儿子。在她的祷告中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了，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哈拿后来没有忘记耶和华的恩赐，将刚断奶的撒母耳送进耶和华的圣殿侍奉终身。撒母耳成为被耶和华重用的一个著名人物。这是圣经中记载的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是在圣经的撒母耳上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拿将信心全部寄托于神，深信神的威力和慈爱，通过祷告求神的帮助。这位普通的妇女所求的既不涉及国家兴亡，也不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事，对世人来说只可称得上是婆婆妈妈之类的家庭琐事，可这位造天造地全能的真神竟顾念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遇到困难和烦恼，常常留给自己来解决，长时间解决不了，无疑会给家庭生活带来阴影，还有的去找算命先生、心理学家或信得过的朋友。其实我们完全不必要独自面对家庭生活的困难，我们也应该像哈拿一样，通过祷告将这位全能全知 而信得过的神请进家门，替我们排忧解难。每个做父母的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向自己犯错的孩子大声训斥的毛病，我们也知道这样做的效果很不理想，或是严重的挫伤了孩子的自尊心，或是更加激起了孩子的逆反心态，可就是难以改变自己。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从我的孩子刚学走路起，我的脾气就开始随着孩子因无知犯错的增多变得越来越急躁。孩子们一闯祸，我就一定会大声地训斥他们，想以此而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可我后来发现，孩子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我的声音上了，却忘记自己所做的错事。从几年前，我就发誓一定要改一改自己的脾气，照着书刊杂志中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做了，开始还有些收益，可时间一长却依然如故。我不是不知道向孩子发脾气是错的，因为圣经中有这样的教诲，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相反要用主的教导培养他们，这是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只是我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能够首先想起圣经上的话，发了脾气然后又悔恨不已。我丈夫虽然经常提醒我，因去上班不能总在我的身边，我可以向谁求助呢？哈拿的事例深深地启发了我，我决定像哈拿一样，通过祷告将内心的痛苦全部地交给神。我的心中坚定神一定会帮助我，因为我所求靠的神就是那位耐心听哈拿祷告并顾念哈拿的神。也不知道祷告了多少次，我耐心期待的奇迹的发生。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神的呼唤，也没有看见神的踪影，我却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灵魂上的变化，而我的亲人和朋友们都发现了我脾气上的改变。记得有一次我带孩子去拜访一位朋友，朋友谈到我们这次来跟以前变化不小，再也没有看到我大呼小叫的吵孩子。正说着，我忽然听到两岁的儿子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惨叫了一声，然后大哭起来。我冲进那个房间，看见四岁的女儿手里举着一个卡子，她急切而认真地向我解释说，弟弟的耳朵里有很多的脏东西，我在帮忙清理。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泪水如雨而下，我不住地向神祷告，求神保住我儿子的听力，祷告我的心情会平静下来，不至对那已经吓坏了的女儿大声训斥。就这样，我靠着神的力量改变了自己，教育孩子的收效也因此而大大的改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难题，可惜的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忘记的祷告，恰恰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圣经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他就该祷告。这是在圣经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在祷告时，我的视线不能不从足以令人悲观的苦恼一下子转移到全能和慈爱的神的身上，我意识到神的存在和我对他的依靠，因此我就不再孤独，不再绝望。在祷告时，我有机会反省自己，看到我生活中与神的意愿不符之处，进而完善自己。在祷告时，迷路的我受到了指引，困惑的我得以清醒，软弱的我获得了力量。祷告绝不仅限于我的自言自语，而是我和我的创造者在心灵上的沟通。在祷告时，我对神的信心和顺服得以加强，神和我接近， 就如同住在我和家人中间。耶稣曾说，如果一个人爱我，他就遵守我的教导，而且我父也会爱他，我们会来到他那里和他生活在一起。这是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请想象一下，与神为伴的家庭该有多福气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你们也通过祷告将这位永恒的神请进你的家门。
今天有一位朋友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他的名字叫 Howard。 Howard 是一位典型的90后的青年，他也是一位基督徒，所以今天的访谈当中我想请他跟听众朋友谈一下他自己个人的信仰的历程。 Howard 您好。
你好，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也很高兴能来到这里。
豪尔，您最初接触基督徒是什么时候？
我最初了解到基督教和这个圣经的时候是在2009年，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
嗯，当基督徒跟您谈到神，在话题里面跟神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当时您的想法是什么？
当时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很喜欢英语，然后认识了一个美国的外教，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关系很好，他人又特别友善，我喜欢跟他交往，他就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学圣经，也同时学英语，我就一直在去。那时候我对圣经的理解就是上面的教导啊，还有里面很多智慧我是非常认同的，也很喜欢读，但是一旦涉及到神迹奇事啊，什么耶稣复活呀，什么耶稣使死人复活，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荒唐的。所以每当读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就跳过，我觉得这是不真实的。
后来的反省当中，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以至于您对于您自己原本有的想法开始有了转变呢？
啊，这个问题的话要回到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有做那日记的习惯。那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拿出我的日记本出来翻看，我发现有一些很显眼的字眼在触动着我的某一个内心深处。这些字眼就是我常常会说天呀，我说老天呀，老天爷呀，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常常会有这样的字眼，我就在思考，哎，为什么我会出现老天、老天爷、天这些感叹词在里面？我就明明感觉到我在呼唤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是。
后来呢，我读圣经，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非常大的触动我。圣经里面说，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可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要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的所造物之物是什么呢？这个宇宙万物，这个花儿草儿阳光，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包括整个地球它围着太阳转，它这个规律又是从哪里来？
对，
就让我内心产生一种思考和反省，其实我是冥冥之中认识这个神的，只不过我表面上不承认罢了。当我有这样一个反观的一个转变的时候，我再去读圣经，哇，里面全是亮光，发现真的这位神真是又活又真。
是。浩尔，您成为基督徒多久了？
我2010年受的洗，现在应该有快5年多了吧。
快5年多。
对。
那么在您过去这5年的基督徒生涯里面，我相信您对神一定有不少的体会。真的神是存在的吗？您怎么去感受神的存在呢？
首先这个问题就问得很好，神存在吗？然后确实怎么感受到他，这个确实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如果神他存在的话，他不是我们想象那个神，他是你看不见的，你摸不着，你感受不到的。所以你真正要感受他，你需要一些不一样的方式。那我们去认识一个新的事物，去认识一个东西的话，我们需要我们的思维去认识，那思维常常是感性和理性的，但是你用感性和理性去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你需要平衡。如果你仅仅用理性去认识一个事物，你有很多东西你解释不了。
对，
比如说很多科学它都是理性的，但是你很多东西你科学也解释不了。
对，
比如说太阳 这个地球围着太阳转，我们知道这是个规律，但是谁能科学能告诉我们谁创造了这规律，这规律从哪来，你解释不了，对不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感性，如果你仅仅凭着感性去认识一个事情的话，那你很容易走入一个歧途。世界上有很多宗教，甚至有很多邪教，仅仅凭着感性去认识的话，可能会进入一个邪教里面，因为你缺少理性的思考。所以你当你的感性和理性平衡的时候，然后你再去看这个圣经，看神的话，你会发现有神能比无神能更合理。这个神他真实存在的，不是说我感受不到他存在他就不存在，他在他就一直在那儿。
是的。接下来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既然对您来讲，在您的人生经历里面神是存在的，那么这个神跟您我有什么关系？神的存在对人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问题要回到圣经里面说神他是什么。神他在圣经里面说神他是爱。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没法想象如果一个人没有爱他该怎么活下去。所以我们需要爱活下去，但我们又知道我们的爱又是何等的有限自私。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离婚的夫妻，他们开始结婚的时候还是沙漠我要怎么怎么爱你，但是后来还是下场是离婚。为什么？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是自私的。那么神他就是个爱呢，他是爱，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去爱，用他的爱来爱人，来爱己，而不是自私的爱。所以你明白神的爱的时候，你才能有更好的一个生活。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人的一个最大的好处。
是，世界上的人如果知道他一旦信神的话，能够得到的一个好处是他从此会知道怎么样爱别人。可能世界上会有很多的人想要去信神的。
是的。
当然爱是每一个人需要的。如果今天您的朋友问您，浩尔，您是基督徒，好，那您认为神是存在的，那么神是爱，但是他们还是希望知道究竟基督徒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究竟基督徒是信什么，您会怎么回答他们？
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很多朋友说你信教了，觉得很意外。其实我不愿意说我信教了，其实我说我是信耶稣了。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实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都会犯错，哪怕没有违法，但是你会犯错，你会嫉妒，你会生气，你会恼怒，甚至骂人。这些错呢，圣经里面一个词叫罪。那么这个罪就让我们没法跟上帝在一块，因为如果真的有一位上帝存在的话，他应该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你想想，你想进天堂跟神同在，你带着一个有罪的身体怎么可能呢？所以呢，我们要进入这个天国，我们想跟这个神联合的话，那你必须要脱去你的罪。所以基督教它的实质就是你该如何脱去自己的罪，就是一个救主了。圣经里面说叫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通过他的被钉十字架洗净我们的过犯，我们才有机会与神同在。这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地方。
好的。那么今天听我们访谈节目的听众朋友，他听了您的分享，对这个信仰开始有兴趣，他也很想认识神，那么他们该怎么做呢？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认识神不是我们想象去认识一个人那样，不是通过我们面对面我就知道，哎，今天我认识你了，不是的。圣经里面说，他说神是一个灵，你要认识他的话，你要通过你的灵，你不能通过你的眼睛你的感官去认识他，而要通过你的灵。圣经说你要认识神通过心灵和诚实，那么你带着你一个诚实的心灵去认识他，去向他交往，向他去呼求我要认识你，你很有可能就会摸到，就是触摸到这个神在哪里，他到底是什么。
是，刚才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两个名词，比方说呼唤神或者是跟神交往。我知道基督徒是跟神祷告的，那么这个祷告是不是也是我们人跟神交往的一种方式之一？那今天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跟神祷告的话，他应该怎么做？
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跟神祷告，因为祷告其实就是一种你的灵跟上帝的灵交通交流的一个方式， 因为你看不见他，你只能通过你的声音，你心里的声音跟他的声音，你才能跟他交流。这个祷告就是你跟上帝连接的一个方式。
嗯，
以前我们不信神的，没有祷告了，但是我们在生活经验中我们常常会有祷告，只不过这个祷告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比如说我们发生了汶川大地震，不是前段时间发生了天津大爆炸，我们都说我们要祈福。
对，
祈福，祈求祝福，祈求福分。这个祈求和福分这些东西从哪来？我们就知道我们远远有一个至高者，或者一个在上面有一位神，一个创造者，他可以给我们带来福分，所以我们要祈求，叫祈福，也其实也在祷告。是的。
奥尔，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希望以后有机会您还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好的，一定，也感谢你们提供我这样一个被访问的机会，谢谢。
听众朋友，今天您所听到的是一位中国90后的基督徒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From the mountain to the valley.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